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同大家睇一睇一啲香港嘅话题。喺较早之前，东方日报呢就多次抨击警队，连续刊登文章力数警队嘅丑闻。据说呢就话东方不满警方向佢哋施压咁话喎。其实东方都属于建制派嘅喉舌啦，佢同警队应该系同一个阿爷先啱㗎。点解会狗咬狗骨呢？睇返整个事件，原来东方较早之前呢经常追击民主派人士，近日呢就喺报章旗下嘅网站，即系东网啦，就发表了一段关于警方執法不力嘅短片。第二日就收到警方嘅信件，指该片内容偏颇啊，警方对此表示极度遗憾同埋强烈不满。但系东方呢就此再次反击，喺2月2号嗰日连续发表咗至少4篇文章，力数警队嘅丑闻。原来呢喺1月31日，《东方日报》旗下嘅东网视频啊，就发布咗一段题为《男子汉无力搏鸡，治安坏，市民心惊》嘅一段短片，列出咗几宗警员執法不力、办事不佳嘅案例。其中一宗就系今年大年初三1月24日警员开枪案。警员在处理噪音投诉时，向手无寸铁的醉猫连开三枪，引发了争议，被质疑过度使用武力。另外一宗的就是1月28日，警员在尖沙咀截查毒品快餐车时被呕伤，涉事的男司机至今逍遥法外。影片发布了之后，警方致函东网，指视频内容偏颇，对此表示极到遗憾同埋强烈不满。喺2月1号，东网反驳话短片内容如实反映咗社会嘅现象，东网就此作出评论，目的系引起公众关注同埋讨论，强调传媒拥有监察社会嘅第四权，呢、这个亦都系传媒嘅天职。喺2月2号，东网发表咗至少四篇文章反击，力数警队丑闻，同时试图证明自己清白。其中一篇文章表示，东方传媒机构一直发挥着第四权监察政府，仗义执言。讲下就得啦，身为建制派的媒体，你有啲乜嘢第四监察权？大家市民有目共睹啦。东网仲话自己仗义执言，东网视频节目亦都系以事实为依归啊。但是遭到警方致函批评，实属不公咁嘅意思啦。文章仲列数咗警队失职嘅事件，譬如警队近年接连爆出知法犯法嘅丑闻，蛇王、逐职、偷拍、偷窃、闹事、酒后驾驶、行为失德、滥用职权等等事件不绝。部分警员嘅工作表现确实令人关注。例如在国安公署当值期间，竟然在休息室椅上面躺平睡觉，水警当值期间熄了闭路电视，集体在等船上高钓鱼，便衣警当值期间偷拍女子等等。此外再有交通警炒车，再揭示警员训练不足的问题。文章继续力斥警员知法犯法，沦为风化、盗窃、酒驾案呢啲疑犯，并以长文列出相关嘅细节案情。文章一再强调，东方一直秉持求真嘅精神啊，如实报道社会各项议题。记者不畏艰辛同埋危险，坚守前线采访，发挥住第四权咁话。咁另外仲有两篇报道就引述香港记者协会啊，即系记协啦，同埋立法会议员嘅支持东网嘅立场， 在2月2日记协发表声明，对警方向传媒发信表示遗憾和关注，做法形同向传媒施压，削弱传媒监察政府的第四权。记协指出，过去半年政府在不同部门接二连三地以不同方式向传媒表达不满，这些这样行径不但妨碍传媒的采访自主和新闻自由，更加冲击着基本法保障的新闻自由，对传媒和新闻工作者造成了压力，导致传媒机构加剧自我审查，对公权力的监察造成掣肘，长远而言只会不利政府的管治。前立法会建制派议员王国兴就表示，是其是，非其非，对啲不当的做法自然应该批评，认为东网的节目有事实依据为证的话，又有什么问题呢？又说无论有没有苹果日报，正义公义就是这样了。事件亦都在香港引发了讨论，有网友引用柏拉图的名言，形容目前香港传媒业的状况是，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亦都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亦都不被允许，赞扬不够卖力的将会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这样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方言。还有一些网友笑话，全香港最小气的两个组织交手了，形容现在是斗后台，如果东方有中联办甚至中央撑腰，是不是不用怕小小的香港警务处？如果不是，大家可以排定队买定东方最后一期了。事件中香港市民可以食住花生在表演，但是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点呢？东方哥几篇文章都不断地强调自己一直是监察着香港政府，发挥着一个传媒的监察作用。在这种这嘅自我吹嘘和反复强调的背后，会不会是做着一个势，做着一个香港还有舆论监察的势的一场大龙凤呢？大家不要忘记，香港现在是已经没有了所谓的言论自由了。而西方屡屡出台的所谓人权报告和香港事务的调查，纷纷都指向这一点。而这次会不会是一场大龙凤，旨在给外国人和香港市民少少的幻想啊，香港原来还有传媒监察的，还有人仗义执言的。咁东方日报喺呢度当然係自己要表演出嚟，扮演一啲领头羊嘅角色，以后佢就成为咗第二份苹果，代表咗所谓嘅民主民意呢？呢个係好值得大家思考嘅一个问题。因为类似嘅伎俩呢，喺70年中国统治中国大陆里面呢，这些这样的伎俩已经层出不穷，屡见不鲜的了。大家如果误信了这些这样的代理人和他说的说话呢，好易领惹。记得九评共产党里面还有一句，谁相信了共产党的一句话，谁就会在该问题上失掉性命啊，这个不可不防。我都好希望东方日报真正改邪归正，亦都希望佢有能力监察社会，毕竟呢啲都系对香港市民嘅一种福祉。但系事实系唔系咁简单呢？大家姑且拭目以待啦。我哋就讲到呢度，下一节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今日我哋继续讲香港嘅事务，同样系喺今年嘅1月31日，英国香港人嘅媒体最新闻啊，同教育组织 COOTL 一齐发表咗最新嘅民调。据调查显示，通过 BNO 签证移居英国的香港人有70%是因为政治环境和人身安全因素而选择移民，属于国际定义的政治难民。调查还发现多达70%的受访者表示已经是适应了英国的生活，少数只是有近20%的人士透露需要经济援助。香港政府推出的港版国安法之后，自由民主又倒退，局势不断恶化，导致了港人大举移民海外。英国政府在2021年底开放了 BNO， 即是英国国民豁户海外护照签证计划，给香港人移民英国。英国内政部在1月31日公布，过去两年已经有144,000港人移居英国。在这两年之中，香港人在英国的生活点，英国港人媒体最新闻和教育组织 COOTL 合力展开了调查香港人的移民生活和面对的困难。据最新闻报道，调查发现有70%受访者是因为政治环境和人身安全因素而选择移居英国，符合了国际定义的政治难民。被问及最值得香港人纪念和成全的日子，排名第一的是2019年的7月21日元朗袭击事件，第二是8月31日太子站的袭击事件，以及6月12日警方镇压立法会外大型反修例抗议。而在6月4日1989年天安门事件和7月1日回归游行只是排第四和第五，这个意味着2019年反送中事件已经成为香港人不可磨灭的集体回忆。还有近70%的受访者表示已经适应了英国的生活，他们之中大多数是拥有大学学历，并且已经找到工作或者正在创业。另外有过半数受访者在了解了英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之后，以及认识本地文化和生活习惯上面需要帮助，显示移居英国的香港人想融入当地社会，并渴望落地生根，做个自强不息的人。另外，调查中发现有30%受访者仍然不适应英国的生活，40%在提升英语能力、练习英语绘画和寻找工作机会上高需要支援。值得关注的是，有 18.5% 的受访者透露需要经济支援。由此可见，香港政府禁止 BNO 港人攞返强积金，对移居者的经济亦有所影响。而英国市议会和非政府组织或者是港人互助团体所提供的支援服务，就不被所有香港的移民听得到。大约有20%受访者表示不知道有这些服务，因此没有寻求协助，显示有少部分移居者是弱势社群，因此并不排除这些人在政治局势突变之下闯出逃离香港来到英国定居。而受访者之中仅有少于半数的人知道英国政府或者市议会其实有提供生活资助或者津贴给申请的，并举办了各种活动鼓励新移民参与融入当地的社区。调查指超过50%受访者是正在接受教育的家长或者学生，他们最关心的是教育议题，怎样成全香港的文化历史，以及子女对新学习环境的适应，包括语文、学业、情绪、社交、课外活动等等。还有大学学费， 在 BNO 是需要支付国际学生的学费的，其中三成受访者表示关注大学学费的问题，另外有22名受访者表示对离开香港的家人以及参与反送中运动的人感到愧疚，他们至今仍然关心着香港和关注香港的新闻。在英国的香港人开始落地生根之际，而加拿大在2月6号就宣布了延长香港人救生艇计划。在2月6日，多伦多和专业服务中心举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会上加拿大移民部部长肖恩·费伦泽宣布了将当日到期的针对香港人的开放性工作签证计划延长两年，将可以申请各个工作签证的截止日期伸延到2025年的2月7日，同时将原来申请人必须在过去5年之内毕业的要求扩宽到一倍至到10年。移民部还说，这个意味着香港人可以在加拿大追求自己的职业目标，并且获得长达3年的宝贵工作经验。费雷泽还说，加拿大将会继续为香港人挺身而出，通过延长和扩大加拿大对香港人的开放式工作许可计划，还说我们在最需要的时候为加拿大雇主提供了更加多的技术工人，并为香港人提供了宝贵的工作经验，同时亦都表达了我们对香港人民的支持。而社会上的舆论，包括是海外的华人媒体，纷纷表示欢迎和支持的。港加联会会长冯玉兰表示，在加拿大的各个香港人组织一直在共同推动加拿大移民部完善对香港人的支持和移民政策。港加联、温芝联、萨省、香港同行和温哥华香港协进会这四个团体在过去3年里面一直游说着外交部和移民政策的政府部门，并且见了超过80位相关的国会议员。冯玉兰还说，那四个团体欢迎移民部部长费雷泽在周一宣布的决定。冯玉兰表示，虽然政府的决定仍有不如意的地方，但是他会继续反映香港人的需要和意见，希望政府在放宽开放式工作签证条件之后尽快检视并且理顺整个救生艇计划。另一团体发言人李树德呢就说，家长会还有一项诉求，就是很多同学在香港可能触犯过国安法或者其他不公义的法律，如果加拿大政府要求申请人提供警察的报告，可能使到一些同学来不到，我们希望加拿大移民部可以酌情处理香港的警察报告。这样说，看回美国上个月也都延长了保护在美国的香港人计划，将 DED 计划延长24个月去到2025年。拜登总统在宣布那个计划的时候，他说美国支持香港居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还说鉴于中共继续侵蚀这些权利和自由，因此他就是要指示延长和扩大，好像 DED 这些给香港居民有所延迟驱逐出境的政策。咁有一句说话叫做公道自在人心啊，而家全世界嘅政府都能够清楚认识中共係一件好事嚟嘅。我哋就讲到呢度，下一节返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港人消息。在美国，近日美国国会议员提名了六名香港民主派人士角力今届诺贝尔和平奖。一传媒前董事长 Mark Crisford 赞扬获提名的人士实至名归。在2月2日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有四位美国跨党派国会议员提名了六名香港民主派人士竞逐今届诺贝尔和平奖，他们分别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记者何桂南和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一共六人。除了陈日君枢机之外，其余五人现在均被关押，即使是仍在狱中。而提出提名的四位美国国会议员分别是共和党参议员史密斯 Christopher Smith、 民主党参议员麦克利 Jeff McCrary、 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沃文 Jim McGovern 和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 四人在新闻稿之中表示，被提名的六名香港人致力维护香港自治、人权和法治。这六个人代表了数百万香港人以和平方式抵抗中共政府持续侵蚀香港的民主和自由，希望透过提名表扬这些在面对着打压时仍怀抱着勇气和决心的人，他们将激励全世界。中国问题专家林培瑞就认为，获提名的六人代表了香港人的精神，不过他坦言，虽然获奖机会不大，但是提名是有意义的。首先，提名清楚地表明了美国政府的态度。反送中运动到现在三年多了，美国仍然支持香港人。此外，提名比世界关注香港、了解香港的时局。提名的六个人之中，五个仍然在监狱之中，他们为了坚守理想而坐监，不管是得奖与否，世界都会关注着他们。一传媒前董事长 Mark Clifford 赞扬获提名人士实至名归，他表示获提名人士勇敢地守护着香港和世界的自由、民主和法治，他们是推动香港民主运动的先锋。他们被提名是众所周知，对香港和世界都极具意义。被提名的六人之中，黎智英、李卓人、周幸彤、黄之锋和何桂南五人都被控以国安的罪名。因为社会的公义而私人入狱的，我们可以将这六人称为香港的六君子。不知道这样讲法啱不啱呢？大家认为呢？咁啊，至于控罪方面，六个人所孭嘅罪都唔同，但係其中有一单案就一定大家个个有份，一个都走唔甩。冇错，呢个就係所谓嘅47人案啦。47人案其实佢哋係搞乜嘢嘅呢？点解会牵扯咁多人嘅呢？原来喺2020年嘅民主派初选，参与者是来自民主派的不同政党和组织，即是泛民，简称泛民。他们的原意是要透过协调争取最大的胜算，希望是运用他们的力量去改变当时被认为是橡皮图章的立法会，希望他们在里面争取多些的发言权。本来这些事在西方民主社会里面是属于很平常的事，但是偏偏就在这个这么特殊的特殊行政区，还是中共治下的特别行政区，就发生了违反国安法，一条追溯回以前条例的法律，无边无际的所谓法律， 原来看清楚啲，佢系冇根据嘅，冇 base 嘅，即系叫 no basis。点解咁讲？因为佢嘅立法程序就系违反咗香港嘅基本法。香港嘅基本法就系香港嘅宪法，系一条最大嘅法律。如果你话唔承认联合声明，就冇咗基本法，冇咗基本法就更加冇以后嗰啲法律。而呢条所谓嘅法律系咁硬用行政方式，用人大通过嘅方式强加诸于香港嘅，所以佢哋而家做紧嗰啲嘢，全部系违法违宪嘅。可能因为中共嘅无法无天啦，而家生个仔咧呢个港共咧，亦都吸收咗佢老豆嘅 DNA 啊，即系有毒嘅 DNA 啊。强加于香港人呢啲不公义啊，剥去民主同埋人权嘅做法。被捕嘅泛民人士有47名啦，佢哋喺2020年被捕嘅，咁啊去到2023年就开始审，唔使审已经坐咗2年多啦。呢种所谓嘅公检法师闭门一家亲嘅做法，只有喺极端独裁嘅军阀统治底下嘅战乱社会先至会有啲咁嘅做法嘅啫。而中共统治中国70年，仍然系用紧呢啲咁嘅咁不合理嘅专制暴力统治，真系人类历史上嘅耻辱。社会人士吕南吕就形容呢件案件系千古奇冤嘅案件，用冤案嚟到形容。他认为杀气腾腾的共产党是要斩草除根，根绝一切反对的声音和力量，只求一党专政，巩固既得权力利益者的特权，一切罪恶由绝对权力腐化而来。而香港民研社会政策研究总监钟建华就认为，中共决心要制造这些冤假错案在香港，显然是要向所有人表示清楚，中共决心从此要将香港的公民社会扼杀，不再容许有任何组织性的抗衡活动，所有组织只能在权势默许和安排之下做个整体化的存在，任何形式的串联组织都会被打击、被摧毁，做法就同中国大陆在建政初年一样。另外，资深传媒人曾志豪呢就认为，初选案有3个不可思议。第一个不可思议就是案未开审，被告已经坐了2年多监。第二个不可思议，或者很多香港人心目中最底线的基本事实是，被告只是进行基本法下给予的选举活动，参加体制内的选举活动，居然成为颠覆体制，亦都是国家政权的罪名。而第三个不可思议就是一场未发生颠覆政权的行为，因为民主派要参加的立法会选举被以疫情为名 DQ 了，于是民主派只是进行了内部的没有实际法定权力的初选，亦都居然成为罪名，是第三个不可思议。不过无论怎样说都好了，中共呢场戏演得亦都太过难睇啊！首先就系无法无天，刚才讲嘅根本呢条所谓嘅国安法一啲都站唔住脚，全部系行政主导，以中共嘅自愿为依归。跟住下边一班流罗就去拉人封艇，拉你坐监，乜嘢理由都唔使，即系莫须有啊！呢罪名。由此全世界都可以看到，中共既邪且恶，这个邪恶的政权已经清清楚楚展现了在世人的面前。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